今天你心动了吗？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块巧克力、一趟旅行、一场别致难忘的体验，还是遇见那个人？每个人都是自己创作的主角，每一天加点轻松品味，来喊个懒腰，听听你的、我的、他的心动时刻。听众们，欢迎再次来到心动时刻，我是端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3点10分到4点，让端端为你来送上心动的生活提案，我来分享美好的心动时分。哎呀，知道呢，这个我们的粉丝朋友晓得，这个主持人呢目前还有一点那个小小鼻窦炎还没有完全好吼，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小鼻音啊。不过呢，这也是我要好好享受的，既然这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应该在2-3天就会好了。好了，今天呢有一个好康要告诉大家哦，在我们今天录音室的现场不仅有我，同时还有电影公司。为什么嘞？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为你们介绍一部动画电影。那么其实我在昨天去看这个试映的时候觉得好感动哦，很开心耶，今天特别来邀请到导演就在我们的现场。那这部呢非常适合，尤其大家准备要放假了嘛，吼，1月19号就要来上映的这部动画呢是叫做妖怪森林，不知道去哪里玩哦。这可是一个尤其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啦，带着大朋友小朋友或老师啊带着同学去看也都非常适合。我觉得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你走出戏院突然你们的亲情就会加50分，就会觉得彼此好像很想要靠在一起，然后会特别想念爸爸妈妈。好，这个是不是很有力的一部电影呢？而且这个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蛮佩服的是导演怎么样用各种方法哦，但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会有任何说教的感觉，而且你都会会心一笑，要不然就是被他弄哭了，怎么会这样子嘞？妖怪森林我们今天呢会有赠票的活动，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就要来告诉你们这个心动的好消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呢有特别表示，北北基计程车春节的时候呢来加收了收费，从2月5号到2月14号到20的总共有10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呢春节会加收新台币30元，然后来记录到跳票当中。另外呢好久不见的天王刘德华最近呢注意到了他的讯息哦，对呢这个潜行他之前呢在做宣传。不过呢吸引我眼光目光的注意的是，因为他一向都不讲女儿的这次宣传还有特别提到为什么呢？他就在说这个现在目前呢要管小朋友上网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管呐，不想要给他不自由，但是呢又不能不管，所以呢他说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嘞？他说他女儿是没有社交软体的啊，真的吗？现在可以吗？现在有小朋友或孩子们到青少年可以不用社交软体吗？不晓得情形怎么样他说他女儿是没有，但是有 iPad， 但是没有手机。如果要用手机的话呢，他就会让他的女儿来用他的，除了学校必须要下载的应用程式啦或者是网站啦，那他其实是不准许女儿下载其他的程式。他说这方面是他最最最比较严厉的地方，那女儿在用的时候呢他就会在旁边看着，就确保他的上网的安全性。是啊，这个讯息呢也跟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亲情之间这个关注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也是很有关系。我们在稍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聆听这首歌曲，张惠妹站在高岗上，稍后回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赠票的活动，将会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呢 仔细注意听导演的导聆，月间亲自到现场来跟我们说嘛，来讲这个故事怎么拍摄啦，中间是有些什么样的环节啦，就会来告诉大家。所以呢，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会来出一道问题，那你可以现在呢就等在端端主持人的粉专当中，到时候呢来私讯，你就有机会来获得电影的赠票的票券哦。先来聆听这首张惠妹《站在高杆上》。时间来到了下午3:25，那么3:18哦，看错了，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呢？好，这回呢，我们就要在生活解锁便利贴，今天来为你们介绍心动的电影。对的，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来邀请到就是《妖怪森林》的导演王世伟导演，导演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看到你就不禁想要说一声傻。我觉得这好赞哦，那个煞，这不能讲哦，我们只能讲说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以后呢，看到人家的时候打招呼就会煞。啊，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剧本哦。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个说故事的方式怎么这么好？心里面就一直在推敲说，导演一定是不知道想了多少的版本讲故事的方式，因为我都觉得，有的时候你会卖个关子。有时候呢，你先不说，后面就铺陈出来，突然晓得那是怎么一回事。很喜欢这说故事的方式，但我们要先说呢，这部电影讲妖怪森林，不是国外的森林哦，讲的是我们台湾，对不对？
对，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环境非常有关系，然后也 故事里面很多的桥段，包括对话也是一样，都是生活里面的片段的累积。
嗯，
对，所以像我在想这些对白的时候，
嗯，
就都会想到某一个生活中的某一个片刻，然后跟小朋友对话。哦，那包括他们回话的方式也是。
对，我就发现很生活化，对不对？他们讲话的方式，然后那个用字遣词啊，那个词汇，想说这个在写对白的一定，这个编剧一定是爸爸。那时候其实我不晓得说，哦，原来这部动画呢的女主角的配音就是你的女儿，对不对？
是的。
哇塞，可是真的是就很像专业的呢。我说他的专业就是非常的自然，然后情绪啊等等都非常的到位，然后跟他一起对演的就是另外一位
又谦。
又谦哦，嗯，那你应该算是已经有点算专业演员了。
对，他已经是专业演员了。
对啊，嗯，哇，这样子你女儿在跟他配音的时候会不会有小有压力？
哦，一开始他其实他蛮乐天的。 他觉得就是一个挑战嘛，他想试试看。
是，
嗯，有压力的是我
啊。是哦，为什么？怎么说？
对，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控的风险
啊。哦，对哦，
嗯，那加上又是自己的女儿，对，
哦，对对对，嗯，
但我必须要维持在一个专业的角色身上嘛，所以我扮演是一个导演，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又回到爸爸的那个设定。
对，这个呢，我们等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先让大家了解这部动画是一个怎么样的电影之后呢，我们后头再来讲一些后面的一些幕后的花絮。那据我了解呢，这个讲说是来自，应该说这个妖怪子就是在台湾神话里面的妖怪，对不对？
对，台湾的妖怪传说。
是。
对，所以一开始会这么做是，其实我们对自己台湾的妖怪并不是很了解。
嗯。
那也是因为在陪伴小朋友，他们童年最期待的一个节日嘛，就是万圣节。
哦，对。
嗯，啊，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扮很多西洋的妖怪啊，我就在想说，那有没有我们台湾的妖怪可以让小孩子装扮呢？所以就这样才开始了这个研究。
哦，所以是先这样子的一个，先从妖怪这两个字开始。
对，就是因为在帮小朋友想要扮演什么。
Oh, okay. 我就发现说，欸，其实我们台湾有各种神话里面的妖怪，据我了解好像两三百种，对不对？
对，有200到300种。那在 一开始我理解，就是像虎姑婆，
啊，对，好久好久的故事。
对，然后像我们最常听到的是魔神仔嘛，魔西娜。
魔西娜。
对。
哦，魔西娜。欸，老师，导演您的小时候爸爸妈妈会跟你讲魔西娜的故事吗？
也是，因为我是阿嬷带大的。
哦，那样。哦，
所以老人家嘛，都会跟小朋友讲一些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奇遇。那我们小朋友又特别好奇。
他，
在小时候，其实就算我是台中人，所以台中那时候房子也没有很多，就算是住在市区里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险的。那时候的街头巷尾就真的像是一座妖怪森林一样
啊。这样子哦。
哇，
所以呢今天讲到的这个妖怪森林，那我刚刚有特别跟导演讲说，这是不是发生在哪里哪里啊，哪些场景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导演呢为了这部电影，先说这光是拍摄呢种种前后就有1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呢，帮你配音的女儿在当时呢，你开始的时候她才几岁啊？
2岁。
从2岁，那本来是你想要拍给她，送给她看，对不对？就是你为她，然后其实也等于是一个天下父母心送给女儿这样子的意思啦。
对，一开始我的出发点还蛮单纯的，我想说我是做动画的嘛，那我从事这个动画领域的工作大概20几年了。那所以我在想，我们应该要拍一部属于我们去讲述我们台湾文化跟价值观的一个精神的故事。那我因为我的专精在动画，所以我想用动画来呈现。那我女儿那时候2岁，我想说我拍完一部这样子的故事，这部电影应该大概她4岁了。所以我那时候编剧的一开始里面的主角设定是4岁的小女生进森林冒险。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12岁的女生。
对，那就是，
天哪，
就是
这个是上修是不是
啊？拍着拍着我就发现说，她4岁的时候我拍不完。 光是那个剧本还有田野调查那个资料量太大了，所以就修到六岁，六岁接着又修到八岁，
什么？
然后到最后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女主角是十岁。
哇，导演，我就发现说呢，你不仅这部电影动画电影，你还可以讲台湾妖怪的故事了，有没有？
对
对，花这么多时间，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在做田调？
对，因为北中南还有东边跟西边，这个妖怪的传说都跟我们的地缘关系，很有连结性。我就委托了一个田野调查团队。
还团队哦，
对，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我们到了各个图书馆，去找这些文献资料，那会发现很多文献是日文的，就是早期日本的学者，他们在台湾有做过这个妖怪的调查研究。
原来如此，所以呢，根据这个当时日本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再加上早期台湾的资料，所以你希望呢，真正符合台湾的神话故事，而不是好像自己编造出来，因为你希望它是一个流传下去的，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文化的流传，也有这样一个意义就对了。
对，而且当时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也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说这些故事都片片段段的，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脉络。所以我们故事因为是一个电影，所以有一个世界观嘛，所以如何把我们台湾各地的这种零星的妖怪传说呢，把它融合在一起，让妖怪变成是一个大家庭，在妖怪森林里面，那就是一个台湾妖怪的宇宙观嘛。台湾妖怪的宇宙如何建立起来，这个就需要蛮长时间的去跟编剧一起工作。
了解，我其实很喜欢妖怪森林的整个节奏哦，就是起承转合啊，真的都没有冷场，看完的时候都觉得还不过瘾啊，怎么再多来几个对，今天呢来跟你们分享的是妖怪森林即将在几月几号上映呢？
1月19日。
1月19号。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赠票活动哦，将来抽出一位幸运的得奖者，你可以带着一位朋友或你的小孩呢，那带着这两张票券呢去看妖怪森林。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27分，我们在后头还有更精彩的关于呢这部动画，从人类的小女孩跟一个森林里面的模型啊，他们中间借由旅程跟发现探索等等，也是一段友谊的考验，更是亲情的一段连结。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先来听这首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稍后回来3点32分。
湾的田野是无尽的宝藏，
每个文化资产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处自然景观也有自己的轨迹，
海洋与大地造就了我们的精彩，
让我们在空中游弋，
守护这些用时间与空间堆叠起来的宝藏。每周六下午1:05，欢迎收听
《意在野外》。
如果多5000元可以帮忙家里，也可以学点什么？
你在碎碎念什么？
你知道吗？从2013年2月开始，教育部规划补贴公私立大专校院入住学校宿舍的学生，每名每学期5000元为原则。如果是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家庭者，每名每学期补贴额度是7000元。
哇，这笔费用不只能减轻经济负担，也能做更多的运用。
没错，我们两个一起好好计划吧。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老婆，政府传简讯提醒气燃费还没缴哎。
气燃费？可是我们家没车啊。
哎，对耶。
诈骗简讯这么多，政府建立111简讯来防诈，认明来讯号码是111，才能确保是政府简讯。
哦，111真好记。
政府为我们守住钱包，你要认明111。
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提供。
我是苏命苏米恩，你现在收听的是教育电台。
我朋友们就爱教育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3:32，心动时刻，端端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live 陪伴着你们。那么所要来送上的这个心动的提案，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动画电影，这是《妖怪森林》，即将在1月19日来上映了。昨天端端去看了试映，觉得很感动，就想赶紧羞痛疼的来跟你们分享我的心情。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这里面的爸爸就是我爸爸。真的，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那样子啊，然后他很爱花爱植物啊，喜欢走进大自然啊，森林里面啊，然后这爸爸怎么眼神这么样的有爱。好，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会来请教王导演。不过呢，我们先把这个整个剧情的脉络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这个除了讲刚刚我们讲的妖怪之外，其实你也在连接着环境大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保育，这种是不是呢？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走进森林里面的一个人。
是，
对。那故事一开始，我其实设定的真的是父亲跟女儿的关系，从这里做出发。那因为我比较晚婚，我大概40岁以后才结婚嘛，然后比较晚，我会有一种爸爸的焦虑感。哎，我会胡思乱想，我会想说，那我50岁、60岁以后，我女儿几岁？哎，我来不来得及参加她的婚礼？那我会不会看到她的小孩呢？我会想这些事情，因为那个我看着我的小孩还那么小，然后我
原来爸爸都在想这样的事情哦，
这是父亲的焦虑。
你看，直接跳过什么大学联考，那都不在乎啦，对不对？
对，我就想说，哇，那他一个人，那我如果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自己要孤零零的一个人，就要面对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话我想跟他讲。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可以透过动画先把它录起来。先放在动画里面。
是，
那等他长大以后，或许他会想到动画里面的某一句话，
他就连接起来了。了解。所以里面有句话就说，爸爸不能永远在你身边，你跌倒了要自己站起来。 Oh my god， 我要哭了。对
对，这句话就是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对，我们自己都经历过那个挫折嘛。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度过那个难关。可是我很怕我女儿可能某天她也遇到这样的挫折的时候，她不知道要跟谁讲。或许旁边已经没有父亲给她这个建议了。
欸，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儿子的话，你会这样想吗？
啊，儿子啊，
欸，你看，你看，
对啊，我有一个9岁的儿子啊，
是
啊，弟弟，对，哦，对，所以我想这句话对男生女生都是通用的，
欸，嗯，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部动画当中设定。女主角这小女孩的父母亲他们是个科学家对不对植物学家然后都很爱大自然然后去做这方面的研究那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说因为这跟大自然的保育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把它融入进去是希望说大家要爱护森林对不对你用透过这样一个神话的故事然后来讲这件事情就不是那种教条式一要怎么样二要怎么样或者是用一些，嗯哦，比较教条式的，嗯，或者是比较呆板比较严肃的说法但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这里面的角色尤其是因为感觉上那个演员，哦，演得真切就真的很像是来自触笔桃贝那种在讲话，嗯，那个口语的方式哦，这个我相信你们在对白上面一定下了很大的功夫哦
对在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
嗯，
就希望说它是一个真的生活里面的故事，
嗯，
然后这些角色真的是我们熟悉的，
嗯哼，
所以对白真的很难
对，
哎，真的很难
比如想要一句两句那怎么讲，嗯，讲的自然
怎么样把它口语化，
嗯，
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剧本修了很多版本，
嗯，
然后我们也找了很专业的配音老师进录音室，
嗯，
然后帮我们先预录配整部电影的声音，
嗯，
很不同的角色，
哦，
嗯，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会发现说，嗯欸，如果我们要呈现一个真的很生活化的感觉，那配音就不能讲得太专业，
嗯
嗯，它就必须要有一点瑕疵，
嗯，就是一般素人在讲话，
对，就像我们平常在讲话一样，一定会，
嗯，
会稍微声音会讲得不清楚啊，
嗯
哦，
会有一些语助词啊，
对
什么的，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雪珍老师也是，
哦，
他也是一个演员的指导老师，
嗯，
然后他也是个声音指导，
嗯，
所以他就建议说，
嗯，
诶，那你要不要找真正12岁的小朋友，
嗯，
因为主角就是12岁，我们不要找大人来，
嗯。嗯
装成12岁的声音，
嗯，
我们就直接找12岁小，
嗯，
因为小朋友讲话真的，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10岁、12岁小朋友讲话，
他们有一种口气，
他们有一种口气、口音，还有一种态度。
对，这就是在观赏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很想要会心一笑，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哦。然后并不是那种好像要什么字正腔圆的这种念法，这跟真的是跳脱了过去我们看一般的动画的这种感觉哦。
嗯，
那其实呢，不仅如此，因为我知道，因为角色上面呢，啊，包括饰演爸爸妈妈的啦，还有其他的角色，里面还有两个角色呢是动物，一只是狗，一只是猫，对不对？
对。黑狗精跟油蹄猫，
哎，欸，这是真的是台湾的妖怪哦。
对，这也是台湾的妖怪，也是
我本以为想说是宠物，哎，欸，结果后来我真的昨天看完之后，真的去查，嗯，啊，真的是妖怪耶。
对，
哦，
它有蛮多有关于黑狗精跟油蹄猫的传说。
哦，嗯，然后我想说，哎，欸，为什么猫会流出一些黄黄的，有的没有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欸，为什么它叫油蹄猫呢？它，
哦，
是油吗？那
嗯，
有一则传说是说他偷吃了麻油鸡，
嗯，
所以他的手掌油油的
哦，
嗯，那就因为他偷吃了那个神桌上贡品，嗯，那个麻油鸡，所以被信徒给吊死了，
嗯，哦，
嗯，吊死了听起来很恐怖，
嗯，
可是呢，我们用一种比较
诙谐
或者是想象的方式说，
嗯，
哇，他幻化成为一只妖怪了，
嗯，
而且他有一个神力，哦，他有一个法术，就是他可以从他手掌里面发出那个很多的油，
嗯，哦，有充斥在整部动画里面，嗯，对那个油的印象是给他非常的深刻，
嗯，
然后每个角色都其实很鲜明，我在想说你们在做角色设计的时候中间历经了什么样的历程，包括它的造型啊、颜色啦等等，我相信你们都相当的去斤斤计较过，嗯，对不对？
对，我们因为我觉得，
嗯，
这个传承这个文化的精神，就是除了故事之外，
嗯，
它在视觉上跟颜色上还有线条，
嗯，
都是需要
是
我们 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所熟悉的，
嗯，
或者说在就在我们周遭，所以像黑狗精好了，
嗯，
就是我们路边常会看到的小黑
哦，是，
它就是台湾土生的，土狗，
嗯，
台湾黑狗，
了解，
所以它有尖尖的耳朵，然后它的舌头有紫斑，紫色的舌头，
哇，
嗯，然后它的尾巴是镰刀尾，
哦，
就是镰刀的形状，
是，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黑狗的特征。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元素融合在角色设计里面，
所以我不晓得听闻你们现在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欸，这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性的电影动画，那包括在寒假的时候啦，或者是爸爸妈妈要教给孩子们啦，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好，那刚刚讲到角色的部分，那因为这个你刚刚我们讲女主角是小女生嘛，另外这个角色的话她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另外一位角色是
路德，
路德，路达，
路达，
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跟带领女主角进入这个森林冒险的一个角色，那我就不要讲太多的剧透，但是他也是一个妖怪嘛，他自告奋勇的想要带这个小女生进森林去找他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进森林做研究有三天没有回来了，逼得这个小女生必须真的鼓起勇气自己好整装，然后就进去森林里面冒险找父母亲，那这个路达呢就自告奋勇说，哎，我是森林里面的这个小霸王，我可以带你进去，结果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是想要把小女生留在森林里面，而不是要带她去找爸爸妈妈。
是，我们只能先讲到这，主要这个角色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整个造型设计，就是这部动画呢是有一部分的写实感，但是又有非常大的一个神话感，就是他的那个神话色彩其实相当的浓厚，然后包括在节奏上面，我在想你们在设计这个角色的动作啦等等，是不是也都很仔细的推敲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听爸爸的话，对，稍后马上回来。
等到你要我不下什么，这是借口，你应该懂吧。
时间是下午3:46，端端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live 的陪伴大家。那么特别来想要跟你们推荐的是，我才刚去看过了试映，是《妖怪森林》，真的是心里面有感动，自己有心动，所以呢很想推荐给你们。有些很多不能剧透告诉你们，但是我相信每个人会在，就算你是大人，像我自己本身已经不是这部动画的主要目标群，但是我还是看得很有爱啊，因为我会想起啊，爸爸就是这一个样子哦。其实里面有探讨一个主题，是我比较没有看到新闻讲到，但是我对他很有感。从一开始在讲到说爸爸妈妈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去注意到哦，这个其实真的是，也许是真的在比较大的时候去回看的时候，心里面才会想到说，哦，以前爸爸妈妈在忙什么，在辛苦些什么。可那个时候好像你已经错过了一点点，这个可以更进去关心，更融入他们那个生活圈或他们的关注的时候，这个议题是不是你也是刻意要设计进去的？
对，我觉得这个议题在我们亚洲的国家特别明显。
对，
就是亚洲的爸爸妈妈都很忙。
对，
没有时间陪小孩，然后小孩也 不太确定爸爸妈妈在忙什么，他每天就看很晚，晚上爸爸才回来，所以他当然他也可能不太在意说，大人们到底在忙什么，我过我的生活就好了，可是当有一天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回来了，不再，可能 哪一天没有看到他们的时候，你才回头去想说，哇，那我的爸爸呢，我的妈妈他们之前是为什么，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对，然后他们或许真的爸爸妈妈晚上回来是有用关爱的眼神看着小孩，或者是很享受那个回家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光，可是或许小孩觉得可能没有什么或是不在意，那这一点我觉得我想在故事里面特别来表现这一块，就是说我们平常有没有在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的家人呢，就像我必须讲这部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说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也要照顾好你的家人，
照顾好你的家人是指说
关心你的家人，
你有没有把家人的事情或正在忙的事情也放在心上，对不对？
对，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我觉得用说教的方式对小孩子讲这句话是无感的，对。那如果说你用一个这么奇幻的冒险故事，然后让小朋友身临其境的经过了一段冒险才去体会这句话的话，
对。虽然说呢不能剧透，不过我记得有一段啊，我只讲就是说那个感受哦，就是因为这两个小孩他们有时候会大嘴嘛，这样子哦，对不对？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比方说他就会吐槽他有些话呢，其实真的是问到点哎。比方说他会觉得，因为小朋友如果看到爸爸妈妈怎么不见了，心里面会想，我们不是说好什么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再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跟爸爸妈妈约好什么 爸爸妈妈约好了没有完成没有实践的时候，那你怎么回答然后他所讲的那个口气然后这个路达又把他就这样又反讽回去然后他就自己觉得对，我在这个又关心或者是没注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矛盾的哦。这个像这些台词你们都是在生活当中的发现，然后把它写进去剧情，对不对？
对，就像有小朋友总会觉得大人有两套标准，一套是自己大人的标准，然后一套是管教小孩的标准，所以这些抱怨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常会听到，那我就把这个写成了里面的对白嘛。那包括小朋友互相在斗嘴的时候会说，你既然讨厌你爸爸妈妈，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们呢？
对啊，小朋友说讨厌，就打算说那讨厌你为什么还要去，我也没有很讨厌啊，你到底是讨厌还不讨厌？我只讲这段，就这是真的。我们在戏院里面的时候会听到哇，此起彼落的一些会心的一笑，就是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很成功的地方，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活。 那导演你在制作这部动画的当中有没有就是其实你明明也知道但是也真的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该说比方说我看到你觉得哎，我们就是要拥有这个梦想然后其实要敢于去不要害怕然后要去度过这个恐惧可是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在跟小朋友在跟这个观影的人说可是事实上好像也是您在跟自己说对不对会不会
会我觉得不管男女老幼、我们都会面对恐惧、都会有这种恐惧的体验不管是什么事情那往往我们所感到害怕的可能不是那个事情而是我们自己内心所产生的那个恐惧
OK
对所以有时候那个恐惧是表象的真正的恐惧是来自于自己内心自己吓自己所以这 我希望让小我们的观众啊就是包括我的小孩也知道有时候你懂得好好静下心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你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是我好奇就是说您的女儿她在要融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相信对白对他来说真的应该是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因为要对不对不断的修正修正再修正嘛哦，那但是这些剧情就会更吃进他的心里头哦，这已经不只是当初你只是让他看他根本就是内化到非常非常的深刻了他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这有一个很大的转换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是以一个父亲的视角在说这个故事
是
因为我那时候我女儿才2岁所以那个故事相对是比较严肃一点点、好像在对小朋友讲话、但是 在过程当中慢慢的转换成为小朋友的视角就是这个故事中12岁、10岁小女生这个视角有小朋友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妖怪森林那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呢所有事情其实观点是跟大人是不一样的
小举个例子比方说会发现当时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也许没有哦这件事情当然是这样可是小孩子的小朋友解读是另外一个哦
比方说其实如果说像大人觉得很在意的事情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是没有那么严重或是没有那么厉害对类似这样子的情况那有时候我们得很轻松的我们要保持一个赤子之心嘛
是
我们那个赤子之心好像慢慢的在消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像他们对话的方式虽然说有时候很无厘头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方式
了解好这部呢动画呢是从头到尾呢历经了10年的时间然后呢中间的团队制片呢其实也一度曾经离开然后其实您还是始终的留下来对你来说呢当时你一定要做完这个梦想你推动你的那个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
我因为也在实践大学在媒体传达设计学系嘛在教动画
对
那我常常跟学生说你做动画做一个作品
是
你在这个学校你在做你自己的作品要有始有终
老师都这么说了对不
对 对就是因为这句话就
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脚
对也刺激我自己因为我总是得对让我得有既然我都跟学生讲有始有终了我自己也应该要做一个好的示范
是好这部呢是妖怪森林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心动时刻呢有这个电影赠票的活动哦你可以到粉丝专页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那我们时间呢是到1月16号的晚上0点晚上24点整我们将会来选出一位他在今天听过了导演的分享导令之后那这部 你如果想看妖怪森林让你心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及今天听到导演的分享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段呢特别能够敲中了你的心，然后你觉得非常有所感的，请你把它写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当中，以私讯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会来抽出幸运的得奖者，那就可以得到这张两张的妖怪森林。好，最后我们两句话请导演再跟大家说说1月19号即将来上映，希望呢透过这部片子来告诉大家什么呢？嗯，
我建构这个妖怪森林的世界观，就是希望说把森林跟妖怪呢变成一个很奇幻很缤纷的一个游乐园，
嗯，
然后鼓励我们的观众呢多跟大自然做朋友，走进森林里面，然后同时呢也尊敬大自然，尊敬我们所拥有的森林。
是，听说有家长在分享说，跟孩子们进去电影院之后啊，他有一个孩子是8岁的哦，结果呢竟然就哭了，在戏院里面就感动到哭。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对白的力量，因为很像他们自己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然后还有好像还有说是，女儿也看过这片子之后，就是你其他的这个观众，结果呢他说这个女儿平常很爱斗嘴啊，结果呢，看完电影走出戏院的时候呢，哎，就一路上紧紧的牵着爸爸的手啦。哦，女儿有没有告诉你什么话，让你你觉得她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我希望能够感动他们了。
哦，
希望这部电影的故事能够感动他们。那当然，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想跟小孩讲的话，就是不要怕，
不要怕，
用你的直觉先把一脚踩出去，你自然会找到你的平衡。
这句话呢真的在动画当中印象非常深刻。那你要想象说，如果用讲的不是只有讲，因为它是透过故事然后画面情节然后把它整个连串起来，所以你的记忆会很深刻，特别是呢充满神话，它的剧情的安排场景的设计啊都非常非常的魔幻，是一部呢不仅你看的会感动，然后整个场景设计角色啦，甚至在灯光上面啊，就是它的光影的那个效果，这都好像让你觉得哇，这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妖怪森林。哦，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邀请到是导演来跟我们分享，谢谢王导演，
谢谢。
我们不要忘记哦，明天下午3:10到4:00心动时刻，我们明天见。不要忘记来到我们的粉专，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来私讯留言。同时呢也欢迎你们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收听，可以在线上收听60天。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
如果我是空中飞人，马戏团的一个角色，我飞得很高，第一排的小朋友很开心。如果我是假面超人，游戏里的一个角色，我打败坏人，救出美。